天所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至二十二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至二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皮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三章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农历的正月初二，在此呢，我就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好。那在这个岁首年初的时候呢，在我们全球华人都在各个地方来庆祝春节的时候，在相互彼此送祝福、送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身处在争辩的世界呢，一点也不平安。我想大家可能最近在新闻里面都有看到，那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澳洲大火，这个丛林大火还没有完全熄灭，中国武汉还有其他好几个城市又爆发了难以控制而且足以致命的这个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者我们叫做武汉肺炎。为了控制这个疫情，几天前武汉和好几个周边的城镇都实行了封城。那我们还有一个爱家团体的姊妹圆圆，她也在那边，他们说当时乡下也封城了。那不论是澳洲还是中国，灾区的人们可以说是生活在一片黑暗当中，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那在黑暗当中，哪里才有出路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候，你能够给我们有平安，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就为此来感谢你。主啊，求你扬起脸来，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里面的黑暗，使我们被你的真光吸引，也帮助我们能够悔改来归向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刚才广生弟兄帮我们读了。那这个就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那一段记载。那当时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被关进了监牢，刚才大家读到的。那耶稣随即就从犹太人聚集的这个犹太地就转移到了外邦人聚集的加利利。 这里马太就这个作者专门提醒我们说，耶稣的这个举动呢，正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这段话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现在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来，一起来。从前上帝是这段话之后的一节经文呢，我想是弟兄姊妹们都听过，而甚至都背过的一段话。我们再来读一下，下一章。因有一婴孩，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上个月圣诞节期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段话啊，那这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降生的一段话。当时的人们可能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这段话的确切的意思，但是对于新约时代，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很多信徒来说啊，那就要清楚很多。那先知以赛亚当年预言，上帝会让外邦人居住的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得着荣耀啊，这个是今天经文刚才读到的。那这个就是因为后来耶稣啊来到了加利利，而且他是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啊，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个也是那一章圣经讲到的。那在我们刚刚读过的前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赛亚比喻说，这些百姓是怎么样的百姓啊？是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因为他们是背离上帝、不认识上帝的人。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就是魔鬼撒旦，都握在这个魔鬼撒旦的手下，而且世人的心也都被撒旦蒙蔽了，那就让人呢看不到自己的罪，更看不到可以赦罪、可以给我们永生的上帝。那这些百姓就好像瞎子，像生活在黑暗里的人，他们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上帝。以赛亚又比喻说，这些百姓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那这也是因为他们是背离的人，不是背离上帝的人，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不但是被各样的疾病困扰还被恶鬼所缚，饱受各种的痛苦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那个不得不要面对的死，他们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下面，没有盼望。耶稣来了，在这些百姓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医好了他们各样的病痛，也赶走了他们身上各样的这些污鬼，还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帮助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罪，可以清楚地认识上帝，可以靠着主胜过罪、胜过死亡开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那这些对这些百姓来说，耶稣就好像一道大光，照亮他们心里面的黑暗，给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崭新的方向，一个崭新的希望。其实耶稣本身他就是这个大光，就是以赛亚书这边讲到的这个大光。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曾经宣告过，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也是刚才我们诗歌里面唱到的世界的光，它是耶稣是能够给人带来希望和生命改变的真光。那差不多10年前我在夏威夷念书的时候呢，有一次去一个英文教会 New Hope 听到一个残疾人讲一个他的讲座。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应该都听过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尼克胡泽一点不陌生哈。那他是一位出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残疾人他先天就没有四肢他的左脚呢只是有两个小指头一个小脚你可以看得到。那当护士把刚刚出生的这个尼克 抱到他母亲面前的时候，他的母亲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甚至都不忍心去看他抱他这个孩子。我们可以想象尼克的出生对这个家庭来说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多大的一个悲伤，让这个家庭处于这种在无望和黑暗当中。而这样一个连母亲都不愿面对的孩子，也很难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如果用我们常理来想的话。但主的爱如同大光，将尼克的父母从黑暗当中拉了出来，他们相信尼克就是他们上帝对他们这个他们的孩子的一个计划，给他们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父母因此就是没有放弃尼克的教育，而且帮助他学会生活自理。在八岁的时候，尼克的父母把他送到小学，但是因为身体残疾呢，尼克经常受到同学的嘲笑甚至欺负，那他感到生活是一片黑暗，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没有给他双手双脚，其他同学都是好好的，唯独他一只手都没有。他甚至试图在家里的浴缸里面要溺水想自杀但是他没有成功。后来尼克信了主，当他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耶稣指着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说，他瞎眼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圣经的话如同一道亮光，照进他黑暗无望的人生，给尼克带来极大的平安和盼望，让他知道他生命的意义不在乎有双手双脚，而在乎有没有相信上帝。尼克的生命从此有了彻底的改变，他活得不再一样。信主以后的他活得很精彩，活得很阳光。那他很爱好体育，你看他在踢球他也可以用头去顶球，他还会游泳这个是在冲浪。那他不单是获得了商业学士学位，还到处演讲。他在六七年的演讲当中呢，有全世界大概20多万的人第一次听到了演讲就决志信主了。尼克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光彩吸引了很多人来归向主，也吸引了一位漂亮的姊妹后来成为他的太太。我们可以看他的照片，当时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单身，那现在10年过去，不仅有个漂亮太太还是个孩子，可以想象他有多么的光彩，有多么大的吸引力。那这样的光彩一定是来自于主，不会是来自于一个没手没脚的人，是主耶稣的真光在他的生命中所散发出的真光。那我们刚才读到耶稣拣选了第一批门徒，那他们就是被耶稣这个真光所吸引。当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他们就立刻舍了他们的网，立刻舍了他们的船，舍下他们的一切来跟从耶稣。面对主耶稣这道真光，面对天地的主，世界的光，我们应当怎样回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紧接着以赛亚的预言，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从那时候，我们看下一章，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因为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一开始说的就是这句。那这句话不单是给2000年前的人，也是给今天的我们。这句话不单是给没有信主的朋友，也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回应主耶稣这道真光，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悔改。我们只有悔改才能信主，而信主以后还需要常常悔改。我以前有一次讲道当中跟大家提过，悔改呢这个词在中文好像就是一个字，但是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有两层意思，或者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就是要转离我们的罪，然后要转向我们的上帝，要转离我们的罪，转向我们的上帝。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罪不清楚，大家可以想象我们都不对自己的罪不以为然，就根本谈不上我们可以转离自己的罪，都不知道罪在哪里。如果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是 刚才经文说的，坐在黑暗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不觉得自己是被罪捆绑，不觉得自己心里面还有需要主来光照的地方，我们就不可能有彻底的悔改。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觉得前途一片光明，或者不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坐在黑暗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悔改和被主光照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身在光明之中吗？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做过或者正在做或者正在想做的事情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我说的别人是包括移民局、税局，现在很快要报税了，警察、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客户，还有我们的父母儿女甚至是跟我们最最亲密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坐在黑暗里的人。或许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行事为人正大光明的人，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忏悔的，没有什么好悔改的。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晚上没有开灯的时候，要在房间里面打扫清洁我们能看清楚哪里有灰哪里不干净吗？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我们也看不到自己心里的黑暗，因为我们身在黑暗之中。房间需要有灯的光照，才能够看到哪里不干净，才能去有针对的有目标的去打扫。我们的心也需要主耶稣的光照，才能看到里面的黑暗，里面的罪，才能够明白自己做了哪些不该做的事情做了哪些该做哪些该做的事情又没有去做的，才知道我们自己哪些事是得罪了人神，得罪了人或者亏欠人，亏欠了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主光照呢？这句我们常常说的，求主来光照我们。我想最直接的就是读圣经。那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圣经上的话就是上帝他自己，就是主耶稣。在诗篇最长的一篇诗篇119篇中说到，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在面见上帝，就是在被主光照。我相信每一位认真读过圣经的弟兄姐妹一定都有这样的体会，读圣经的时候，上帝的话就照亮我们心里面的黑暗，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不干净的地方，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可以从而来悔改。另一个方法呢，就是祷告。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罪，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他光照我们，让我们对罪更加的敏感，因为我们是有限的，确实有些罪我们真的还不知道。我们可以在祷告中求主把那些我们不清楚、没有看见、忽略的罪让我们可以看到来求，而且求主来赦免。就像大卫在他的诗当中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就是我们为我们不清楚、不知道的罪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求主光照。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要认真的听讲道参加主日学和团契查经，就像我们现在一样。那我们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说今天的讲道或者今天的主日学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的信息特别扎心为什么会扎心呢？就是因为上帝透过主日的信息或者说这个主日学的信息来光照我们，将我们平时没有意识到的罪和亏欠显露出来。在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因为别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时候他们的分享，而我们自己也受提醒，从而意识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罪和我们的黑暗。那最近我就自己在我的祷告当中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在祷告和传福音上面的一些亏欠，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稍微分享那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刚才提到的武汉肺炎我们再说回这个武汉肺炎，现在确诊的病人已经 超过上千人，那其中有40多人已经死亡。虽然疫情还在继续的扩散，但至少目前看来，大多数的病患是还是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那当全球都在关注武汉肺炎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与此同时，我们其实还正在经历一场规模更大、杀伤力更强的瘟疫，而且是看不见的瘟疫。这场看不见的瘟疫已经很久很久，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开始在这个地上蔓延，我们所有的人都感染了。如果不及时医治，这个死亡率是多少？100%。记得上次讲到当中，我给大家提到一句名言，那是我好几年前在加州参加这个拆船年会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是100多年前在中国的宣教士戴德森他讲的一句话。100多年前他说，在中国每个月都有上100万的灵魂奔向那个没有基督的永恒。每个月都有上100万的灵魂奔向那个没有基督的永恒。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他这个是对这场掠夺人的灵魂的瘟疫的非常深刻的写照。这句话给我当时有很大的冲击。昨天上午是我们教会国语堂的每周一次的祷告会。那前天晚上牧师就在好几个教会的团契的微信群里面发出邀请，呼吁大家一起来到教会来一起为我们的同胞祷告。结果参加的人只有20多人。我在祷告会上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光照我的心，让我看到自己在祷告上对主对人的亏欠。我平时祷告很多时候都是团契的事啊，教会的事，弟兄姊妹的事，当然也有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在我们家的这个冰箱门上，我们可以看下一张有没有有一个红色的中国地图的冰箱贴我想大家可能好多你们家有，上面写着为中国祷告，有没有那张照片？下一张就是 Pray for China， 为中国祷告。对，就是这个右下角的这个为中国祷告的冰箱贴。那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家里面也有，因为已经有好多年但绝大部分的时候呢，这块冰箱贴就只是一块冰箱贴，就贴在冰箱上而已，和一堆其他 一堆各种各样的冰箱贴就放在那冰箱贴门上，没有真正起到提醒我祷告的作用。我不是怪这个冰箱贴是我自己看到它这么显眼的一个要为中国祷告。特别在昨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其实没有为我们的同胞祷告。那前两天看到一个有关春节的视频，主题是父母为孩子操劳了一辈子，孩子们可以怎么样来报答我们的父母。那有人想尽可能的过年回家陪陪父母，平常也尽可能不要工作那太忙周末回去看看父母。有的人想带父母去旅游，有的人想给父母买些新衣服或者买一些保健品，让他们尽量的长寿健康，甚至有些还要花更多钱要为父母买房子。那这些都是我们回报父母非常具体的表现，都是一个很孝顺的表现，都是很好的表现。但这些都不是他们其实真正最最需要的。在这个新年里面，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亲朋好友做点什么？我们可能也可以想到这个的时候，为亲朋好友也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我们可以为他们买这样东西啊，做那样事情啊。但那些可能也不是他们最最需要的。他们中间，我想还有很多的人是没有听过福音，不认识基督，不知道自己是坐在黑暗里的人，是在死荫当中的人。他们最最需要的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最最需要的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就来到他的面前来悔改，也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多的来为我们的同胞祷告，帮助，也求主帮助我们抓住更多的机会，也跟我们心里面有这种热情，这种 passion， 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几个礼拜前这个我在教会家书里面写到的一段内容， 几个礼拜前的这个元旦节呢，我们牧林团契在阿拉莫阿纳公园举行了一次这个户外烧烤活动，我想在座好多都参与了，特别这边的。那大人和小孩呢，上上下下就有上百人参加。组织活动的红工们准备了很多各种丰富的游戏啊，还有丰富的美食。那活动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结束。那活动结束以后呢，我跟几位弟兄正在收集桌椅，在搬运这些桌椅要运回教会来游戏。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身穿的背心啊，皮肤黑黑的，是一个黑人，身体非常壮实一个年轻人，骑着一个那种小小的矮矮的自行车，破破烂烂的，就沿着这个公园的小道，骑着自行车从我们中间悠悠缓缓的穿行而过。他很特别，他一只手扶着他的车把手，一只手就举着一本黑色的黑皮书，那一边骑就一边高声喊，他说 Party Party You always have parties Chatting Chatting 那意思什么呢？就你们一天就是只知道开 party 开派对，说个没完，叨叨叨，每天。他的声音很大，而且还听得出有几分怨气和这个责备。凡是他经过的地方，你想他沿着这个小公园走，旁边就是草坪，草坪上全是在那个地方开 party 的这些人，草坪上这些聚会的人都因着他的这个声音都停下来了，都转过头来一声不吭的定睛的看着他，看他要讲什么。那我的第一反应呢，我想这个是一个 homeless， 是一个流浪汉，因为在檀香山流浪汉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而他们当中好多是精神有问题的，我都以前常常遇到他们在公车上在公园里经常是大喊大叫，就像这个人一样。那这个人从我们眼前过后呢，他还不单单是就叫了这一句就完了，他还继续喊道，他说 You don't read the Bible You don't read the BibleRead the Bible, read the Bible. Christ is coming. 你们不读圣经，你们不读圣经，你们要赶快读圣经，赶快读圣经，因为基督快要来了。当时他说，那种高高举着他的圣经，一只手扶着车，这样讲的。他一边说，一边晃着他的圣经，然后他的背影也慢慢，包括他的声音，渐渐就远去。我们继续搬东西，草坪上的人继续开 party， 又恢复平常，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这是新年的第一天的一幕，这是不经意的一幕，这也是对我来说震撼人心的一幕。我好像就听见施许约翰，好像听见主耶稣在对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真是我们这个新时代需要听的，甚至我们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听这样的宣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诱惑比以往所有的时代就更大。这个安逸富足的生活本来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赐，一个恩典，但我们有的时候却太注意去追求这样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给予我们这一切的上帝，甚至我们还自以为生活在光明当中，甚至因此没有认真的来感谢主，来敬拜主，也没有认真的去读圣经，去遵行主的教导。我们亏欠了上帝，亏欠了很多的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在黑暗当中，在死荫之地还没有认识主的人。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经文是什么？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你们每次上楼来都在这个楼梯口看得到，这个也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这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加渴慕主的话，能够常常读圣经，常常祷告，认真的参加每一次的主日崇拜团契聚会。求主真是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跟随主的路上有多么的亏欠主，帮助我们悔改，并且在这个新年里面真是能够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阿门。